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也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是我们这堂课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为从开始到现在就坚持学习的还有在网络上听课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的恩典多多的浇灌给他们。主，你说凡寻求你的你就让他们寻见。谢谢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在这里面作者再一次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们尊重那些人，我们听他的话，还要有一点，我们要仔细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他们的信心，观察他们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信心呢会带出一个行为，而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呢，都是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因信心来跟随上帝。那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信心就是看见确认那个已经存在的，但是却是眼睛看不见的，确认看不见却已经存在的，就成为我们的确据。在第十二章里面，有历世历代有很多的伟人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啊。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上帝跟他说让他出去，他就出去了，走了三天以后才到了山上要献祭啊。所以当我们有很多之前的那个信心的伟人可以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看他这个行为，哦，亚伯拉罕你好了不起啊。其实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下的时候，那我们会这样做吗？很难的。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建堂嘛，如果那个我们那个做先知服事的那些弟兄姊妹过来跟你讲说，哎，上帝跟我说你有感动啊，让你把那多音堂房子卖了来建堂，那你会怎么办呢？你看到别人的话，你会说啊，真了不起啊！听说以前那个教会建堂的时候，有个姊妹把自己家卖了，住到老年公寓去，拿那个钱来奉献建堂了。你好精彩，好精彩啊！忽然有一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样？哦，糟糕了，真的假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真的假的。如果上帝真的要这么做的话，我一定会做的。问题是真的是假的啊？当你犹豫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人家还给你讲得很清楚，让你做什么呢？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呢，上帝都没跟他讲做什么，说你出门往那边走。走了三天呢，三天之内亚伯拉罕会怎么想？会不会听错了？不会，亚伯拉罕没这么想，他就跟随着心里那个指引，他就去了。他相信上帝的话是不会错的啊。当然了，我这意思不是鼓励大家卖房子啊，不要误解，我们是学习他们这个信心。效法他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其实是跟随他们那个信心而出来的行为。但这样还不够呢，因为如果你只是看哦，很好很好，你让我上帝让我做件事我就去做了啊，听起来很有信心呢，但是如果你不仔细去查验的话呢，你就少了一样，你要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啊。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啊。我知道有的很多弟兄姊妹，我现在讲个反例啊，有的弟兄姊妹很爱主啊，上帝说什么就做什么，做了以后呢，发现哎，好像不对了，那他也不介意，下次继续照做啊。其实，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呢，大家都需要反省。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指引的时候，你心里开始犹豫了，你要反省；听到上帝的信息话语，你去做了之后，也要好好思考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上帝让你做的事情啊？所以你有信心，要效法行为，要看他们的结局。那亚伯拉罕那些之前那些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嘛，他没有看见现在的子孙有这么多，他那时候一家人才多少人呢？可现在以色列人历史历代有多少人呢？他看不见的，但是结局是对的。挪亚也是这样的，他也看不见，他也从来没有看过下大雨发洪水。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说没有降雨，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是地上有雾气蒸腾滋润万物啊。那个时候是没有那种像我们看的那种下雨的，既然没有下雨的话，自然就看不到彩虹了。他做了一件没有人家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看过的事情。上帝给他讲的很明确很清楚的事情，你造方舟好了，怎么造都告诉他，造法都告诉他，他就开始造了120年啊。 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的话就是在方舟里面嘛，终于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啊。所以一直都是这样的，历史历代这些伟人都是这样的。还记得之前在第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吗？他们所盼望的呀，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旧约圣经预言的弥赛亚嘛。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就跟那些门徒说，以前呢有好多人呢，那些旧约先知想要看见你们看见的却没看见呢，你们现在看见真是有福气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作者特别提醒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道之人啊，他这样讲的话，他应该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了。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道那些人啊，讲这句话的人他就不是那个十二使徒之一啊。他讲到说，我们要思念他们，看他们的信心，看他们的结局。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不改变，所以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就一定有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之前的伟人呢，他们之所以信心有这样的坚定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对象就是相信上帝不改变。既然上帝不改变呢，你看见和看不见重不重要？那不重要吗？你看见和看不见不重要，因为上帝不改变，你知道他是不改变的，所以那个结果对你来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认他不改变。之前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很多人说旧约不是因为行律法吗？那希伯来作者在第十二章里面就反复讲这件事情，他说他们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没有一个说是因着行为的。但是因着信的话呢，你就会做出一个符合上帝的那个行为出来啊，这就是彼此的印证了。这是作者要强调的，他说我们的信心呢，就建立在上帝永远不改变，上帝的话也不改变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信呢，不是我们愿意去信，而是我们知道上帝的信实，我们跟随他。我们的信心都是很软弱的，经常会飘来飘去的，但是里面加进不改变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不会改变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非常的要强调，你们看不见那些事情，你们现在受到逼迫了，你们现在要走了，但是不要走，不要走。他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就没有得着益处。他这里面讲到两件事情，一件是诸般怪异的教训，另外一件是说饮食。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呢，就是在当时的教会有很多异端了，千万不要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有很多异端哈，又什么东方闪电呢，又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呢，又还有很多那个摩门教，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异教不同的教法。其实在教会建立的当初那个时候，在教圣经没有完成之前，甚至在完成之后，各种各样奇怪的教训都出现了。尤其是最开始呢一百年之内啊，那是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就是外面有逼迫，里面有纷争，这外忧内患都有了。而最纯正的信仰呢，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他们特别强调一点啊，外来的就是福音以外的教训啊，不是自己内部的。外来的教训不要听，不管他们讲的有多好听，听起来有多有道理，不要听。那第二呢，里面呢，他说不要靠饮食啊，这个饮食不仅是在希伯来人的旧约观念里面啊，在那个希伯来人旧约的礼仪里面，一定有这个有洁净的吗？这个有不洁净的吗？他一定会分的。但除此之外呢，在当时的，因为有些希腊的宗教，还有罗马宗教、埃及的宗教都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一点，这个坚持吃一些素食，或者坚持只吃一些某些特定的一些食物呢，这个对人还是好的，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功德都有好处，有点像佛教了，有点像佛教。佛教不吃荤嘛，它只吃素嘛，对。可是他们又说，但是呢，这个你坚持饮食的洁净呢，和你跟你做什么样的好事呢，其实没有关系的。福音的缘故不是因为你做什么好事，而是因为你的心跟着谁啊。所以最后总结说，他说这个饮食上专心的没有得到益处。保罗有类似的，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得有益处。 他不是说操练身体不好，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不够，因为那是外面的，里面的那个敬虔，操练里面那个敬虔，就是对上帝的那样的一个依靠，这个是凡事都有益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观点呢，就是只有依靠福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什么是福音呢？简单来说，我们都在讲福音啊。当外面的朋友来了，哎，你们基督教都在传福音，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如果按照挪亚的方式，就是说洪水要来了，蛮可怕的啊。福音哈，我听过有一位传道人他这样总结，他说福音呢，福音就是上帝的儿子啊，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啊，福音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福音，因为我们都是靠着他得救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福音，不是听到一些教训，而是福音的本身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身是福音，不是他带给我的教训那么简单啊。所以基督徒只能依靠福音，就是依靠上帝的儿子。那接下来作者呢，他又把旧约的内容再重新拿出来做了一个对比啊。他说我们有个祭坛呢，这个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基督徒没有祭坛，对不对？我们到礼拜天来聚会，来崇拜，然后再读经，然后一起听到，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我们有祭坛的。那这个祭坛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祭坛呢，说的是十字架。你说啊，十字架跟祭坛有什么关系呢？祭坛是像犹太人的祭坛呢，上面摆好了祭物，是没有残缺的，向上帝献祭，承认自己的不好，恳求上帝的赦免。那基督徒呢，是十字架。那十字架的话，那个犹太人看不上的，罗马人也看不上，希腊人也看不上，因为那是一个刑具嘛，哈。但是作者在这里面特别也讲了一件事情啊，我们信耶稣信什么？保罗传福音传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其实是一个祭坛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祭物被献给上帝啊，通过十字架来献给上帝，所以十字架其实是个祭坛的。可是耶稣钉上十字架是因为什么呢？耶稣钉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他要替我们还债。而之前那个祭物呢，他们被放上祭坛上，那些牲畜他们有罪吗？没有罪，他放在祭坛上是为了替我们还罪。那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说他那个祭物的那个还罪的赎罪的果效和基督的果效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有本质的区别的。那相信祭坛的人会不会相信十字架呢？很难了。在祭坛里服侍的人呢，他就不会来到十字架面前，十字架是在城外的，是在城外的，而祭坛呢是在神的帐幕当中的。你进到神的帐幕当中，进到会幕的里面的话，你怎么会跑到外面去呢？不会的，外面是不洁之地嘛。但是耶稣被钉在外面，所以在祭坛里面供职的这些大祭司呢，他们是很遵行神的律法的，但是他在里面献祭，他就不可能跑到外面跟耶稣在十字架面前。所以他作者说我们也有个祭坛呢，我们那个祭坛跟以前的那个祭坛不一样，而我们这个祭坛呢，凡是在帐幕里供职的人呢不可以同吃。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十字架的救赎道理，他们还相信以前的献祭，他们就不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他们在以前的旧的礼里面在献祭，而新的这个他们就不会出来的。对，所以说在帐幕中供职啊，在祭坛上服侍的人呢，就以色列人旧约的这个礼仪里面呢，他们跟福音跟十字架没有关系。可是呢，真正除去人罪孽的是十字架。还记得施洗约翰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才是祭物哈。所以他那两个门徒一听，哦，这个是哈，那我跟他好不好？施洗约翰说啊，你跟着他好了，他们就跟着去了。但大祭司他们不会来的，那些在旧约的那些礼仪里面他们是不会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他们却要回到那个旧约的献祭的方式里面。 因为他们看不见。所以不可同吃啊，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分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的救恩的那个果效，因为他们不信嘛，他们不会来到前面来的。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到圣所做赎罪祭，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啊，这是在每一年的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做的事情啊，把羊的血牛的血拿进来弹在施恩座上，弹在祭坛上啊，而牲畜的那个身体呢就拉到营外被烧掉。为什么拉到营外呢？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个画旷野会幕那个图的时候啊，中间是会幕嘛，然后一圈侍奉的是利未人，然后另外在外围呢是十二支派，再往营外是什么地方呢？是不洁之地。所以牲畜的身子拿到外面去烧在外面，因为它是不洁之地，血拿进来赎罪。所以这是旧约的献祭，牲畜的血他的身子烧在营外。那新约的献祭是什么呢？也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在城外被钉十字架。你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到城外，他们犹太人想不通为什么要到城外去钉十字架，因为他们很难想象说耶稣基督是人又是神，而耶稣基督不仅是人还是神，他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又是先知，他还是祭物。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怎么也想不通的。祭司的话一定是利未支派的，而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他既然犹大支派他是做王的，做王怎么会被杀呢？做王的是不可能当祭物的，而且做王的话也不能执行那个祭司的职任啊。像当初扫罗就想去替那个先知来点香啊，完全是错误的，不可以啊。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他们想不明白啊。但是耶稣基督确实是在城外钉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他最后不是说成了吗？救恩成就了。所以这样从这个角度你来想的话，其实救恩是从哪里来的？从营外来的。救恩不是从会幕中间出去的，是从营外进来的。那营外是不洁之地啊，这跟他们的观念完全相反的。所以你这样怎么想呢？其实营外的话，营外的这个词呢可以翻译过来的话叫做世界。旧约叫营外嘛，到新约的时候希腊文嘛，它就叫世界。所以这个救恩是从世界里面来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他要到世界里面去，他说光要照在黑暗里面嘛，那个黑暗却不接受光，其实那个黑暗不能胜过光啊。救恩从营外的不洁之地，从在黑暗之地的人群当中出来的。好，这是上帝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作为。其实旧约预言的并不是没有讲到这件事情，讲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哈，但是明白的人就知道，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要到营外去，不是在会幕的里面。而当时这些希伯来人呢，他们就想回到会幕的里面去。作者就说你不要回去，你要到营外去。到营外做什么呢？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什么叫做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呢？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要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因为世人的罪钉上十字架吗？我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啊。耶稣也说凡跟随我的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天天基督徒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背十字架的意思是说你要把你自己这个属于世界的这个生命啊钉在上面，钉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的人是不能下来的，被钉上十字架的人不死是不能下来的。所以你的人的肉身上的那个以前的罪性也要钉在十字架上，不死的话也不能下来。这叫做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啊，忍受他的凌辱。但是耶稣基督受的是我们的罪债，我们自己要背自己的罪债啊，千万不要把另外一个经文搞混啊！另外一个经文说你们要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嘛，对，重担不是罪啊，自己的罪要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要自己背。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你自己的以前的不好的习惯，旧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一定要死，旧的生命不死的话新的生命一定不出来，你一定要钉死他，你要跟他打。那重担呢是说我们在过团契生活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些困难的时候要彼此来担当，但是他的十字架你要不要背呢？他的十字架呢请他自己背，因为他要自己对付他的生命的问题，你替他吃饭他不会长的，所以让他自己去背，帮助他。 所以这是营内和营外这样的一个对比哈。基督徒到营外去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把救恩实际上在城外嘛，在营外嘛，是不洁之地嘛。基督既然是到营外不洁之地把救恩带给他们，所以基督徒也是跟随耶稣基督一样到营外去把救恩带给那些不洁之地的人。所以总结起来说呢，你离开营内的话，对旧约的人来说，你离开这个会幕，离开十二支派的营内到外面去的话，意味着什么呢？你进入世界了，你离开这个圣洁之地了，就说你不属于我们了，这意味着这个，所以他们就不敢离开啊。你意味着他离开犹太的传统，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啊，你就是叛教嘛，你就是叛教离道嘛，你出去的话你想回来我们也不会让你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哈。当时的基督，当时的那些信徒都是这样的，你在营内你就没有办法领受营外的救恩，你出了营外你就不可能回到犹太的传统里面，你不可能又在这边又在那边啊。这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跟随耶稣基督呢，就不能在这世上过那个属肉体的生活。这两个一定是因为他说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那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不是说一些感情上的事，不是，就是人生的一些你满足你的需要，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你认为觉得好的，不管是说在吃饭上，在饮食上，总之你把你满足你自己当做第一位的时候，这叫做肉体的情欲啊，不是一定要跟感情有关系的，跟你身体全部都有关系的。而这个情欲呢，是跟圣灵相争的。圣灵说你不要做超过你自己本身需要更多的事情，因为你超过更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私欲就会引发出来，这样的话你会常常忘记上帝。十四节作者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啊，乃要寻求那将来的城啊。他告诉说，你看以前有会幕对不对，现在还有圣殿对不对，这个东西呢早晚都会过去的，它不是长存的，我们寻求的是将来那个长存的，将来从天上来的那个才是长存的。但是进那个城呢，有没有条件呢？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不是。是你们行律法吗？不是。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圣父所拣选，被圣灵所感动，成为圣洁，并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人，才能进到那最终的圣城里面，就是新天新地，那是长存的。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呢，盼望的就是将来的那个城，因为最好的城呢，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不管你在世界上多么的成功，跟将来比起来的话都不算。基督徒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句话呢是讲的旧约的一个内容，讲的旧约，在旧约的时代的呢，以色列人会有一些献祭的行为的，他们会有一些诗歌来颂赞的。可是这承认主名之嘴唇的果子的这个人呢，这个经文呢是取自何西阿书十四章二节。那个先知何西阿呢，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啊，他说他牛羊的祭呢献给上帝呢，但是呢嘴上也好像也在唱上帝的那个赞美上帝的歌呢，但上帝不高兴。上帝为什么不高兴呢？上帝说，你这个嘴唇的祭代替牛羊的祭啊，但是你们这些选民呢却经常常犯罪，嘴上唱得很好听，然后呢做的也完全符合旧约的礼仪，但是他们却常常犯罪跌倒。那上帝就说了，那我要通过这个先知告诉你一句话哈，他说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不要口是心非，你心里面要是没有对上帝诚实的话，你没有这个内心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话，你外面的行为，你唱再好听的歌，你献再好的祭呢，这不是真正的悔改，上帝不接纳这个。但反过来讲，上帝把这句话告诉他们呢，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定百姓的罪啊，他是希望百姓心里面诚实，这是告诉一件事情，在旧约的礼仪上，你献上你的祭物啊，并不代表你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耶稣说嘛，你拜我也是枉然的，你们这些人用嘴唇来亲近我哈，你拜我也是枉然啊。任何一个旧约的礼仪的献上， 包括更好的赞美的诗歌唱的多，不管唱的有多好听，跟你生命的改变是两回事。所以作者在这里面引用何西阿书里面就讲这件事情，他说基督徒的献祭呢没有祭物了，他是用颂赞。这个颂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主名。这位何西阿书说，他说承认主名之人的组成的果子，那基督徒的话是承认主名，就意味着你用信心来跟随上帝。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基督徒并不是不了解那个旧约的献祭的含义的。其实基督徒遵行的正好是旧约礼仪里面最精髓的那一部分。他们虽然离开了旧约的献，我们现在都不献祭了，以色列人现在也没有办法献祭了。我们虽然离开了旧约的献祭的那种仪式，但并不表示我们心里不明白那个献祭的内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内涵呢，是跟生命改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不要嘴上说承认主名就好了，因为耶稣也说啊，凡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凡是听到神的话按照天父的旨意去行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真实的归向上帝呢，就会带来真实的行动。你真的悔改的话，一定有真的行动的。而上帝所悦纳的这个祭物呢，就是你的真实的悔改的信心加上外面诚实的这个行为。所以基督徒是天天献祭的，每时每分都献祭的，因为我们每分每秒都跟随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每分每秒都跟上帝献祭的，早就超越那个旧约的那个礼仪所规定的那个内容了，要比他们复杂的多了。那接下来还有一句话，作者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他特地提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他说这是向神献祭。行善就表示说我们在过一个整体生活的全部。耶稣说凡是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反过来讲呢，凡是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看上帝眼中行为行这个正直的事情。你还记得那个少年官跟耶稣基督问永生的时候，他就问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然后耶稣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叫我良善的夫子啊？除了神是良善的，没有一个是人，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当然这个少年官他没有看出来耶稣就是上帝嘛，因为他最后没有听上帝的话嘛。听上帝的话，善良的上帝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善良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行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上帝的话做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处事为人说话态度，跟与人相处工作，在一起过聚会的生活，这所有的事情都叫做行善，包含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耶稣基督在天上圣城里面，上面的天使他们根本是不可能犯罪的，既然不会犯罪的话，所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善事啊。所以行善这个事情不要想着说做好事叫行善，不是的，而是你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如果都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话，都是在行善，因为行出来的是善的叫行善，不是刻意的说我要先开始去做善事了叫行善，那不是。你要是刻意去做一件善事的话，说明什么？你没有做以前，你还没有做善事，这个要求太低了，这跟圣经的要求实在是没有办法比的。这是行善啊。那捐书是什么意思呢？捐书的话就是给别人嘛，就是给别人嘛，就是与人分享的意思。不仅是钱呢，各方面都要跟人家分享，分享啊，分享。这两件事情做起来的时候，就带来什么呢？就带来生命的快乐和喜乐。讲到这里的话，作者已经是重复再重复然后再强调，把旧约的那些礼仪的方式的精髓和基督徒所做的这些事情呢，这个跟随这个新约呢做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比，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作者又说，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啊。刚才说到说你们要从前那些引导你们神之道的人呢，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结局。好，这些事情都看清楚了没有？都看清楚了。好，那既然看清楚的话，你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常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啊，就好像公司的一个主管一样。等公司的大老板来的时候呢，主管要说，哎，你拜托给我的任务呢我都做好了，这个业绩已经做出来了，这些人呢也都培训好了，一个一个都是公司的精兵，那这样他就会得到称赞。相反，如果他做的好像不够的时候呢， 那主管那个老板一来一看，哎，怎么这个人还没有学了这么久还没有跟上呢？他心里就开始担心了。我也教他了，但是他就是不长进呢啊，我也有责任的啊。但是这句话是反过来看的哈，不是他有责任的，他这句话是讲给这些下面的这些会众听的，这些跟随领袖的人说的。他说这些领袖呢，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啊，为你们灵魂担忧，你别让他担忧好不好？这个人这么真心的为你的灵魂担忧，所以请你不要为他担忧哈。就是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些青少年教育啊，你要体会爸爸妈妈的心肠，你要理解爸爸妈妈对你的那个严厉啊，那个纪律啊，甚至有一些责罚的一些行为啊，你要理解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担心你们会出问题，所以才会这样啊。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你看上帝的法律是很公正的，该教的教了，该讲的讲了，你不听，那他们如果忧愁的话呢，是他们的事吗？不是，他们忧愁是你的事，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跟随他们，你没有好好的顺服他们。那最后作者就说了，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照正道而行啊。作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时可能会有一些人在指责他们，因为他在教训人嘛。他前面那些话讲的都很严厉的，有五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哈，你们离开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你们把耶稣基督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讲的都是很严厉的话啊。接下来说他请你们为我祷告哈，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哈。当一个人真的在神的面前良心，不是在人的面前哈，是在神的面前良心无愧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上帝的面前呢，上帝说这样的人才是上帝所看重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没有亏欠的良心的时候，他对人讲话的时候呢，他也不会有良心的亏欠啊。但是作者还是很谦卑了，他说求你们为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啊，还是很谦卑的态度啊。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是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啊，想回去啊，回不去。这里面可以看到，做领袖啊，在教会的领袖，其实领袖不是说一定是牧师啊、传道啊、区牧啊、小组长，不是的。这个领袖有一个 title 的讲法，但是最重要的领袖的最重要的不是他的那个 title， 是他那个职责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话，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是做什么的？都是与上帝一同做王的，都是领袖。但是在没有进到天国以前呢，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好好的训练，训练不是领袖的那个职分，训练的是领袖的这个职责。每一位基督徒对自己的同伴，属灵的同伴，都是天国的子民，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引导、警醒和有责任心。当你发现他的信仰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像领袖那样有忧愁，你要好好带领他，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应有的责任了。而被带领的基督徒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带领嘛，使这个领袖的事工可以快乐，大家同得果效。那怎么支持领袖呢？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牧者为这些人祷告啊，希望刘师母有这个医病恩赐，经常为人祷告啊。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话，祷告是一种支持领袖的方法。所以祷告，基督徒祷告和别的宗教的那种祈祷有很大的区别啊。他们的祈祷呢，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讲给神听了，我希望这样。可是基督徒祷告呢，是正好反过来，他跟神祷告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这样说，主啊，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去做，这是基督徒祷告的正确的态度，不是先求自己的事，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些事情神就已经加给你了，那东西不需要求的，上帝都知道了。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个态度要像耶稣基督那样，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要像保罗那样，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我们要神做什么。所以这个祷告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听到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上帝说，哦，那个愿做的心好，你去做吧，你做的时候就有很多事情，就是帮助领袖做事情。祷告是支持人的，祷告为什么能托住人呢？不是说上帝啊，求你恩高这位领袖，然后你给他什么什么，你给他让他供应一无所缺，你给他恩赐让他讲道。上帝说啊，这是我要你帮他做的事情，你别都推到我身上啊，我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好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很清楚领受的话呢， 这个祷告你去做的时候，这个祷告是有果效的。但有些事情确实是你没有办法了，你就看，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嘛，你就跟神祷告以后，你看神再让哪个人来做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就好了。上帝不会把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的，但是有一些特定的话，上帝如果给你讲的话，你发现哎，就我，上帝就让我这样做，别人好像没有这个感动，就你这个人感动了，那你一定要做好，那个真的是上帝给你的。特别是当别人都没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就你有这感动的话，你要一定要跟人家讲，跟那个领袖来分享，而且你要很清楚啊，这件事情对大家都是有益处的，对你自己呢一点益处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去做，马上去做，别等，等的话这机会就没了，下次你就该后悔了。我相信以后我到天上的时候，我会有很多很多后悔的事情，那时候怎么就犹豫了呢？犹豫以后机会就没了，就是这样啊。好，二十节啊，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哇，这句话太长了。你看他讲一件事情，他说神是赐平安的神啊，他不是说神是平安的代表，是他愿意赐平安的神。既然是愿意他赐平安的话呢，后面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真正的平安呢，不是回到犹太教里面去，真正的平安不是回到犹太教里面去，而平安呢是跟他有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是永约之血的关系，永约之血的关系是断不开的。就好像我生了孩子，不管他认不认我，他是不是我的孩子，这个关系不可能断的，因为是我生的他，关系永远不可能断的。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因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用圣灵重生了我们，这个关系是没有任何人能切得断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有的时候大家做错事的时候信心低落哈，特别刚才说的讲了一些祷告的事情，大家自己自省一下的话，哎呀好，我有好多事情没做好啊，上帝会不会不喜欢我？不会的，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跟我们立永约的血啊。还记得刚才那句经文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改变的，他已经立了他就立了，你不愿意他也给你立了，你看这样多好啊。所以上帝的成全就是这样的，永约之血啊，从死里复活的神成全我们，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上基督的成全呢，是不是说让我们单独去面对这件事情？他是让我们一起跟上帝同工，我们一起哈，不是说牧师跟上帝同工，不是的，一起，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下去。还记得十二章里面怎么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一定要同德的，上帝要说我们一定要同德，全部这样才要完全的。啊，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在信仰道路上的时候，像那些，旧约的这些信徒啊，这些希伯来人啊，他们受到了信仰上的困难了，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他准备离开这个信仰远离上帝的时候，都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每当我们信心低落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希伯来书这一段，我想得很清楚哈，上帝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大牧人的我主耶稣基督啊，那就不要离开了，想到这一点的话就不要离开了，要回来，要回来。最后作者又劝勉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啊，略略写信啊，看来他已经写的很多了，还略略写信啊，他有很多话跟圣徒讲啊，看得出来这个牧者的心肠啊，到急切到一个地步啊，担心他们的灵魂会失落到这个地步啊，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刚才说这个还没有到这段时间，没有到最后的逼迫的时候，就是因为提摩太被释放了。如果是在保罗已经殉道那个时候的话，那提摩太的话也很难被释放了，但提摩太被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啊。这个作者跟提摩太是很熟的啊，他也提到提摩太的话，也说明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提摩太也很熟。既然是对提摩太也很熟的话，那提摩太他也是保罗的嫡传弟子了，所以他们的信仰一定是很好的，一定很好的。只有信仰很好的人才能接受这么严厉的话，如果关系不好，信仰不够强的话，听几句话就生气了，就跑掉了。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诸位和众圣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的人也问你们安。有的时候我们写信呢、啊，关怀人的时候呢，这挺有意思的。我们不仅说，哎，牧师也关怀你，我们还可以说，哎，分堂的弟兄姊妹也都在为你们祷告啊。啊，这句话一讲出去的时候，那不得了了。我们有时探访是不是这样的？哎，我们刘牧师虽然没有来啊，但刘师母在那边为你祷告啊。分堂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你的事情了，也在为你祷告啊。那下礼拜我们很多的牧者都会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开一个牧者的研讨会啊。他们来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每一个小组是不是都有一个代表的分堂啊？一直持续为他们祷告的人，一直持续为他们祷告的小组啊。希望真的就像这样这个属灵的伙伴一样哈、啊。他这里面提到说，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呢，这很明显的，他们都彼此纪念呢。那这个问安纪念他是什么？祷告，对不对？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听神的话，然后帮助他们。祷告托住他们的意思在里头，就是我们都在帮他啊，帮他，都是在帮助他们。这样的话一来的话，很受鼓励的。你知道有很多牧者就是心情很低落的，有一些地方的话，因为环境的因素、经济的因素，那个会友啊总是不增长。然后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好的像样的，哎呀，一换工作就都走了，他们就很难过，怎么这几个好的都走了呢？其实留下来的也是好的，只不过你知道，他们内心会沉下去的，任何一个服侍的人都会沉下去的。就好像我们上课一样，你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哇坐得满满的，现在到最后一堂课了，哎少了一半，哎呀我的信心也有点低沉下去了，但是没关系哈、啊，没关系哈、啊。所以要彼此来鼓励哈，提摩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了。你看，在整个这希伯来书里面，他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提到，他提到的只有耶稣基督嘛。另外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提摩太，可见他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这都是属灵的见证人哈。另外呢，从意大利来的人应该不是一个人了，应该很多人了，属灵的伙伴啊，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在过这样的一个地上的生活，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基督徒跟佛教徒不一样。跟印度教徒也不一样，跟回教徒也都不一样啊。我们是彼此承认自己的软弱，彼此来体会彼此的心情啊，彼此一起来扶持，拒绝罪恶走天路的这个群体啊。因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这样做，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从今日、昔日、今日以后，永远不改变啊！感谢上帝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一季的课程结束，也愿意把你把这样的话语都刻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你的教导，我们真的要在生活里面和众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让众人都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门徒了。谢谢我们的主，再一次请你来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在下一次再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大能的时候啊，愿你更多的恩典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把自己领受的祝福都带给身边的人，这也本是你所喜悦的祭。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